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四福音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重要的一卷福音书。前三卷书则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我们叫它是那个称为那个福类福音或对观福音。因为他叙述方式、写作的东西好多地方非常类似，这叫做福类福音。今天我们讲的一个约翰福音和前三卷书，非常不一样，大概大多部分都是新的，90%多都是新内容，就是对比那福类福音。等会我们会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福类福音和路加，和约翰福音的不同。不错。好，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四福音书。前面三卷书，你看我列的叫马太、马可、路加，这个写作时间。属于比较早的，对比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写作时间最晚的，然后写作对象都不太同，关键是主题，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主题是马太福音，主要讲的是耶稣是君王，就是说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马可呢说主要讨论重点就是说是耶稣是仆人，是为众人舍命的，来受苦的仆人带到这个地上，是四福音书。最短的，可能是写的最，成书最早的，然后是路加，我们上一讲我们讲的是路加福音，主要讲的是耶稣是人子，他就是来的，是普世的救主，用了许多比喻，非常有名的比喻，还有祷告、怜悯，历史性很强。然后现在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翰福音，它主要讲的是耶稣。是神子，你信耶稣得生命。他主要是从神学的角度，有七大神迹，有七个武士来宣告。他主要是对这三卷书的作为一种补充。这是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四福音书的那个写作那个主题。简单来说，四福音书主要讲的是约翰的生平，在地上的施工、教导，然后受死、复活、升天和大使命。这个约翰福音呢，主要讲的是从神学的角度讲的是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的得生命。这是四福音书的简单的我们回顾一下。好，约翰福音简介。第一，作者叫使徒约翰，然后在这个书上有很多地方提到，就是他没说他的名字，但是他其实就说是约翰所爱的那个门徒或者那个门徒。他在你看13章23节，他说了有一个门徒是约翰，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是。当时这十三节的这段讲的是那个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约翰问的耶稣，主啊，谁出卖你了？就是犹大说的，他想问主，这是靠着他的怀里要侧身问，就是讲这一段。他说的耶稣所爱的，这指的是他自己。还有就是在20章，这个马大大的玛利亚，就是说去早上一大早清晨，主日早上，就是一看这个坟墓是空的，然后他就赶紧跑来告诉西门彼得和约翰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就指的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那个主从坟墓里挪去了，说坟墓是空的，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就赶紧去跑到那个坟墓，朝坟墓上跑去看。 然后呢，约翰跑得比较快，约翰先到，所以那个他说的那个门徒跑得比较快，然后先到了那个坟墓，然后低头一看，那个只有细麻布放在那里，坟墓是空的。所以这段就讲的是，就是他说的约翰所爱的，在约翰福音里有6次他这样被提到，叫约翰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这个约翰和耶稣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肯定是所有门徒里面，他是和耶稣的关系非常密切。等会我们还会讲为什么是有可能什么原因，然后说明说他呢，约翰呢，使徒约翰呢是耶稣最亲密的见证者，经历了许多耶稣在地上的核心事件，像最后的晚餐、十字架下，大家记得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就唯一一个门徒在十字架边上的就是使徒约翰，空坟墓。刚才我们讲到了，去看空坟墓，然后那个复活显现，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是在路加福音，我们上一讲上也讲到了登山变相，还复活显现给门徒里，他都这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很多重要事件的见证人，这就是使徒约翰。所以说，使徒约翰呢，有人早期人称他为叫做神学家圣约翰，因为他使徒那个约翰福音，他是从神学的角度来描述耶稣是谁，讲的耶稣的身份，还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有人叫他使徒约。使徒约翰，那个在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公认他为是圣人，所以叫 Saint。然后呢，就是他们把那个12月27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他们定为那个圣约翰圣日。他这个圣约翰这个。最后他去世以后，他有3个那个有代表性的就是弟子，就是传承了这个基督教作为早期的教会的领袖，像波吕贾、以那爵，还有就是波皮亚，这都是当时早期的那个教会的领袖，就是使徒都去世以后，这个约翰是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他呢，然后也培养了许多，就是那个弟子嘛，就是跟随耶稣的，就是这3个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好，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使徒约翰。刚才我们说他是耶稣早期的那个门徒，他和彼得还有他的弟，还有他的那个哥哥兄弟雅各，成为耶稣的3个核心门徒，他就是十字架上在耶稣身边的唯一的使徒。然后呢，他被托付照顾耶稣母亲玛利亚，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我列的19章26节、27节，耶稣那个说的话，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指的是约翰站在旁边，这是在十字架上说的，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去了。说明这个之后等于耶稣定耶稣升天以后，就是这个约翰照顾他的母亲。还有就是说，这个他的父亲是西皮泰，母亲就是说可能是叫萨罗米。如果是萨罗米的话，就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 所以说，如果按这个讲的话，那个约翰可能和耶稣还是有那个表兄弟的关系，但是这个不是没有从完全圣经的那个证实，就是他只说有可能，但是他说也有可能，为什么耶稣最后托付约翰来照顾他母亲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说的，这是他的家，然后他有兄弟。雅各也叫大雅各，就是十二使徒里面，也是一个使徒，是十二使徒里面最早殉道的，大概主前44年在被那个希律，亚基帕杀害的。你们这个在这个下一节课那个讲的《使徒行传》里会讲到这个，就是约翰的那个哥哥雅各被杀，是最早的一个。殉道者，使徒里面，性格年轻的时候非常暴躁，被约翰称他和他哥哥都称为雷子，就是说的意思，性格非常暴躁。但晚年呢，被称为爱的使徒。出生是大概主后6年时间，在加利利，就是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北面，然后是职业是渔夫 写作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新约里面写了约翰福音，再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他对新约的贡献，就是见证了耶稣的神性，特别在约翰福音里讲了许多有关。那个，耶稣的描述，耶稣的神性，我们总共会讲。然后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三书，这主要讲的是强调了，爱的教导。然后在启示录讲的那个末世的盼望，他是伟大的那个神学家。
马老师，问一下，他大哥是祖先44年就生了，然后他是主后主一年生，他
哦哦，
他几岁呢？
这是没有没有，这是你那个错误，应该是主后，
哦，
对对对对对对，应该主后，对对对，主后写错了，对，应该是主后44年
去世的。
去世的，对，殉道的，对对，他是主后6年出生，对，
哦，对，
对对
六
对
年。
对，是对，看得很仔细，对，啊。然后他的最主要的神学核心神学就是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来到地上，具有神性，也有人性的。然后就讲爱和真理，还有光与生命，所以我们等会会讲到。然后晚年，他就是流放在那个巴摩海岛，就跟现在叫做 Patmos，对，巴摩海岛，在巴摩海岛写下启示录。现在有人还去到那个圣地旅游的话，到希腊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巴摩海岛，听说要坐船要很多小时，大概要7、8个小时，好像非常长。到这个海岛上，那个岛上有那个还有那个还有启示录的地方，是。他就是说，然后呢，获释回到以弗所继续牧养教会，他是这个12使徒中唯一自然死亡的。其他的11使徒全都是殉道，那大家知道那个彼得是道钉十字架，有很多全都是殉道的，他是最后一个是自然死亡，也活得最长，大概活到主后大概100年，是大概活了93岁，在当时那个和93岁也是非常长了，他就是使徒时代的最后的见证人。写作时间、地点、历史背景，传承就说这个《约翰福音》就是写在这以弗所，刚就说那个，然后呢，大概的这个时间是大概主后80到90年，是最晚成熟的福音书，所以其实他对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应该比较熟悉，他应该知道，所以他经历阅历非常丰富，他是就是时代的见证人，他总共。 见证了三个主要的时代，大概有60年的时间。第一个就是与耶稣同在，这是门徒，是耶稣。刚才我说的，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见证耶稣受死复活，主后大概30年，然后就是一个使徒宣教的时代，就是马可马啊，就三卷福音，普类福音所描述这一段时间，那个主后写作时间大概主后60到70年是三卷福音书，使徒时代，然后就是后使徒时代，那个大概就是那些门徒那个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这是较后使徒时代出现了教会危机。为什么是教会危机呢？就是异端的兴起。当时就是诺斯底主义。什么叫诺斯底主义呢？当时就是一世纪末的时候呢，有一种就是这种儒家与和宗教和希腊哲学，再加上神秘主义这种思潮混合起来的，认为呢就是说灵是好的，物质都是恶的。他们认为要怎么样得救呢？只有通过得到那个神秘的这种知识才能得救，而不是靠悔改、认罪和信心，就是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破坏。信仰上，他们不相信那个神会有成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所以对当时呢，就是说是个非常有个危机的时候。当时这个大概主后80到95年的这个时代，所以说这个教会呢，当时的时期呢，教会的早期的使徒呢都已经殉道了，然后呢，教会开始进入后使徒时代，然后在政治上呢是受罗马逼迫，然后大家记得就是说我们上一讲讲过，就是主后70年罗马那个攻占那个攻打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那个被毁，圣殿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圣殿当时就是被毁，你看。就是当时的这个当时这种情况，就是说，教会是使徒已经殉道，然后政治上受逼迫，然后异端兴起，所以说，这时候约翰站出来，就写下这卷宝贵的那个，约翰那个福音，就相当于耶稣去世60年后。他是最后一个弟子站出来，来纠正当时那个信仰的混乱，就是因为这个诺斯底主义造成的，再加上政治上的迫害，教会使徒都已经去世这种情况下，所以他站出来写下这种约翰福音。所以说，他和前面的三卷福音书是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对三卷福音书一个非常那个完美的补充嘛。所以马丁路德说了，只要约翰福音和罗马书还在，基督教就不会消灭，并一定可以发扬光大。就说明这个约翰福音在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和罗马书。大家知道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也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约翰福音呢，是在一个使徒凋零的后使徒时代，就是使徒都去世的，都殉道了，只剩下使徒约翰。然后，政治上是罗马逼迫，信仰被异端挑战，当时是比较有危机的时刻。然后，约翰站出来写出这个，为了兼顾教会对耶稣是神子、道成肉身。生命主这个信仰写成了这个有福音性质，再加上有护教性质的这个宝贵书卷，这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信。写作对象，他是一个混合的群体，主要是对外邦基督徒，还加上一些当时一些 熟悉希腊哲学、有希腊背景的哲学的一些人，他们当就受这个异端思想冲击，这是写作对象。然后呢，写作目的就是他在20章31节所说的，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其实这是也是这一章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约翰写这张书，其实就是重新，就是定义这个耶稣是谁，因为当时的这个异端兴起，那个引起的混乱，所以他出来来纠正当时一些错误的思想。有三个主要目的，就是当然第一个就传福音，引人信主。我们会讲到7个我事，然后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然后宣告7个我事，然后就是呼叫，就反击异端，最后就是牧养，兼顾这个信徒的属灵生命。这是他写作的最主要的三个目的。最近我这个简单做一个对比，就是约翰福音和普类福音，就是前我讲的3卷福音书的那个差异了。写作目的呢，我想主要就是普类福音主要讲的是叙述，以叙述性的性质讲的是耶稣的生平在地上的所行的那个神迹施工了。然后那个约翰福音主要是讲的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讲耶稣是神，神的儿子。他的风格呢，写作风格呢，就是这普类福音，大家就说叙事性比较多，主要是以叙事的形式来写作，事件加上一些教导，耶稣的教导。这个约翰福音呢，它是主要是神学默想，就是很多的那个长段的对话，深度对话，时间呢主要是时间，但福类福音主要在加利利的施工，还要在耶路撒冷这种往返。这个约翰福音主要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耶路撒冷，重点这个主题呢就是福类福音主要讲的是天国了，然后悔改大使命。约翰福音主要讲的是永生、生命，也讲光，然后爱、父与子，然后是二元化的概念。然后这个叙事的重叠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3卷普利福音，它高度的相似，60%到70%的内容是重叠的。你们一读，你会发现很多相重叠的部分。这个约翰福音92%内容是独立的、独特的。只有少数与福类福音那个类似。神迹呢，他只有列出了精选了这个7个神迹，福类福音大概总共按不同的统计吧，大概应该有35个神迹。在这个福类福音，它的比喻一般都是叙事性的比喻，像10个童女比喻、浪子的比喻啊什么，好，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都是叙述性的。这个约翰福音，它比喻一般是，它是象征性的，它不是像那个，像腓立福音，它是叙述性的，像那个好牧人都是象征性的，我是生命的粮，这都象征性的，等等。然后他这个说话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描述的。他这个像在这个腓立福音，约翰一般那个耶稣说话的方式一般都是比较简短式的那种预言性的教导，在这个约翰福音，他一般比较都是讲论，长篇对话，像那个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和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井旁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这些等等。所以这个腓立福音呢，就是让我们其实就让我们从地上看， 耶稣的事工，耶稣做了什么，主要是讲这个。然后约翰福音呢，他是从天上来看耶稣的荣耀，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主要是讲的这个。所以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耶稣的神性和身份，比喻。没有那个具体的比喻，主要强调的是永生和性。福类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的事工。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三大核心主题，第一就是耶稣的神性。他这个约翰福音，它不像那个福类福音，大家还记得每次这个。描述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说，告诉他施完一个神迹，告诉那人说，你不要去见那个，去比别人讲，他就是渐进式的启示耶稣是神，是弥赛亚。但是呢，那个约翰福音就直接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像我们等会儿可以讲到开始讲那个进入主题讲出来。上来就直接宣告是神的儿子，也、yeah, 像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这里道就是耶稣，也、yeah,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这个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讲的写作目的。这里都强调耶稣的神性，都、就是这个对这个基督论的描述。这是他就是说，这是三大核心之一，就是讲的耶稣的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的主题。这是它主要的内容。然后就讲到这个信心和生命，faith and life。信在约翰福音里是占了一个核心地位，总共出现了。统计大概98次，他这个信就是一个动词，他没有使用那个名词信心，它不是一种静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它是因信得生命。你看我列几个经节，像1章12节，他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就是我想这个3章16节是最有名的一句话，大家我肯定都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又，我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生入死了。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在11章25节的26节说的，就是信，这是讲的这个持续的活动与耶稣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在这本书里。出现了非常多98次一个动词，就是你要信。然后讲的这是二分法了。他讲了很多东西：光明、黑暗、真理、谎言、生与死，从上头来的，从世界来的，然后属神撒旦，然后瞎眼的能看见的。属灵的现今世界、未来世界，这约翰福音那种非常强烈的应用这种二分法，就是说是一卷属灵那个意识非常强的一本书，它就是要向世人宣告，就是说耶稣是神，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主。好，我们现在来就是讲一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这本那个这本书，这个大概分4个段落， 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18节，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引言，讲的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宣告，就是耶稣的神性，耶稣的降生。然后第二段主要讲的是他的七大神迹，然后讲的是在地上的公开侍奉，第三段呢，13章到17节主要是在讲这样，标题就是写的"楼上密谈"。为什么叫楼上密谈？就是说，耶稣在那个快要上十字架，在最后的晚餐，传统认为是在那个马可楼这个楼上和那个吃的最后的晚餐。最后晚餐以后，耶稣给门徒洗脚，然后有很长的一段的描述，就是相当于在临别的时候给门徒的托付，所以说叫这是一种很不像在外面 public 和那个一些还不是信的那个百姓在讲这些东西，他是和门徒在讲，所以属于一种密谈，所以我们称的楼上密谈，这十字架门前的那个门徒训练了。第四段呢，就是18章到21节，主要讲的耶稣受死与复活，就是使命完成。这主要的线索就是从，就是荣耀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然后是有冲突，然后密谈，然后十字架复活，然后最后差遣。好，我们开始讲第一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道成肉身的宣告。上来就说，就是约翰就是开门见山了，这是伟大的宣告，非常有震撼性的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就像我们想起，马上想起这个创世纪1章第1节的回应一样的，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强调。就是这个道被造以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它这个道不是被造之物，是先于万物之前面。就是耶稣在，就是与神同在，就是道与神同在，就是在万物之前都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和神之间就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相交的关系。启示的这个也启示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思想，对，既与父有区别、区分，又与父有亲密的关系。然后接着他就说是道就是神，道的本性就是神性。所以这是一个直述性的、直接的宣告，就是也有非常美的那种赞美诗的那个文体。就宣告耶稣的那个神性，所以他就奠定了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神学和历史的基础。耶稣基督就是那道，就是神的话。在一切事物存在之前，太初之前，这道就存在了。一个伟大的宣告，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接着讲，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1章的2节到第3节，就是指神当初借着说话造了天地，就像这个创世纪1章那个第3节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创造的，所以这个神的话呢是有位格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是有位格的，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触摸的位格，就是耶稣。就是讲的约翰一书说了，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指耶稣，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因为他作为门徒和约翰有很多的那个见证，和在一块儿很多那个就是那个关系和亲密的关系，所以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然后这就是最伟大的宣告，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这指这个，他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就是马上给我们强调，就是你如果对旧约比较熟悉，就是强烈的一个暗示，就是说。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就是说神说的，就是说，就是我就是在二就是出埃及25章第5节所说的，就是说又当为我造圣所，这个圣所就是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但就是说，当时神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住在会幕里面，是。保护他们，引导他们。所以说，他说的“道成肉烧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像神一样的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谦卑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道就是说，指的是耶稣永恒的道，然后虚己降卑来到这个世界，生在马槽。这上页我们讲到的约那个路加福音与我们同住，就像早期的在会幕里所预表的一样，当时的会幕所预表的神同在，其实就是预表的现在的道成肉身，新约里耶稣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给大家列一个表，你看那个旧约的预表，然后新约就实现这个会幕，当时的会幕。说神住在他们中间，这个预表的其实就是现今的道成肉身，神的荣耀在帐幕里面，就神的荣耀在现在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就像在这个希伯来书1章第3节所说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指耶稣其实是神的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而这个启示录21章所说的，神与人同在，就像这个早期这个出埃及说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但是21章启示录说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也就是启示录21章第3节所说的，神与人同在，也是耶稣与人同在，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好，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道，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刚开始这。太初有道，道的神同在。这个道和我们这个和犹太人的道，和希腊人的这个道，这个 logos 有什么区别？然后约翰福音，它这个基本含义呢？犹太人因为他们是信旧约，他们像也相信神说的话，就是因为像这刚开始我们说的那个神说有光就有光，他们也是。相信就是神说出的话，神发出的行动。但是希腊人的这个 logos，他们的道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是宇宙的理性秩序，好像是大家认为的 science 规律这些东西。但是约翰这个在这所说的道，就是永恒的位格，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把这个话语和理性的东西都变成了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这个背景呢，就是说对犹太人的背景，他是犹太人信仰的是旧约， 它启示性的。那个希腊人呢，他是一种理性世界，推理的 reason，based on 的理性的世界。然后这个约翰福音所说这个道，它是那种启示性的，耶稣来的这个位上就是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个位格呢，犹太人是没有位，就是这个道对他们来说这种神的话没有位格。那这个希腊哲学那个哲学里面这个道也是没有的，是抽象的原则。但这个约翰福音说是有，就是他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那这个犹太人就是神发出了行动，因为使人说话，这话可以产生行动，说有光就有光。这个希腊哲学就是不是非人格的，就是一些理性原则、宇宙的原则。这个约翰福音说这是神与神同在，而且就是神。这个创造功能呢，神说就会成。这个犹太人是就是旧约，他们这个希腊人就是宇宙的运作规律了。然后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道就是万物皆他而造。啊，这个最后能不能进入历史？你看这个犹太人说他不会，这个神的话只是一个能力，不能进入，不能神，不是神自己，不能进入到这个历史。啊，约翰福音说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也是福音的核心。像那个希腊哲学的话，这个道是不只是解释宇宙的那个原理，解释宇宙的不可能是来拯救人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所以这个终极目的呢，所以约翰福音就是救赎和生命，然后那个希腊哲学的道呢，只是一个理性的东西，然后那个犹太人呢，只是说是一种立约顺服。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犹太人认为旧约中的这个道就是神的话，不是神自己。然后犹太人认为这个道其实宇宙的理性原则，就是认为理性是可以通，这世界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的，像一些 science 啊。然后约翰福音怎么宣告呢？所以说这个话和这个理性原则，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人了，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大家。还于是作为中国人，很多人知道这个道子和庄子，是道家的一个道，还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他这个道虽然和这里面的和这个现在这里面的道是一个字，但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道呢，有点和像希腊哲学里面的道，也是一种那个。是世上的那个自然的东西，那个理性的东西，但是呢，他认为就是说，人不必向去解释，要顺其自然。他不还和他那个希腊那个哲学这个道还不太一样，他就认为这个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好，我们就把这个简单讲一下，这个他这个道和其他这个区别，和希腊哲学中的道，和那个约翰福和那个犹太人的，还有中国的那个庄子，简单介绍一下。好，第二段主要讲的他在这个神迹与公开的示范是大概是1章19节到12，12章这一段时间，他主要讲了七大神迹，然后他主要讲的目的就是那个所讲的就是说，是想说明耶稣是谁。这七大神迹呢，你看这个迦拿的婚宴、水变酒，大家你看，还有医治大臣之子，然后一个治了38年瘫子，病了38年的人，然后五饼二鱼，海上行走。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就是拉萨路复活，这个达到的最高分。他这七个神迹里面，只有两个神迹是在其他福音书里出现，这五饼二鱼，我想这个五饼二鱼大家清楚。 五饼二鱼肯定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重复的，在于海上行走，然后其余的五个全是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独有的。约翰福音的这个七个神迹，它不是简单就是记载重复这个福类福音上这个很多神迹，它是特别有这个筛选，特意筛选了这个七个神迹，它目的就是，当然不是现在就说神的这个能力权柄，它主要目的指向是耶稣的身份，就是耶稣是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好，我们简单把这个七个神迹简单讲一下，时间的关系。第一就是加拿的婚宴上，就是水变酒，大家还记得这个婚礼上，新郎结婚到一半酒不够了，那怎么办？这很尴尬。然后耶稣母亲来求他说，让他来变那个，说酒不够了，耶稣就把这个水变酒。就是我想这个主要的神学意义不光是一个神迹了，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启示这个耶稣的这个新的创造，就是说耶稣可以带来这个丰盛喜乐，然后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许多门徒也信了他，因为当时有很多那个门徒跟随他，这也是耶稣信的第一个神迹。就是预表的新约胜过了旧约，然后第二个就是医治好大臣的儿子，大家记住说，大臣来说他儿子病了，然后耶稣他儿子那个他的仆人，大臣的儿子，然后呢，那个耶稣就是说，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回去在路上就碰上他的仆人，就会说，当时其实耶稣等于隔空来医治他，就是这个人都凭着听见耶稣的话就信了，所以这主要是强调的是，信心不是看见的，而是说听见的，就是这个病人还没在场，没有触摸，然后耶稣就可以医治他。这是第二个神迹，医治好大臣的儿子，就是隔空啊，不受空间限制行的神迹。第三个就是讲的一个这个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比士大池子一个病了一个瘫子了38年的病人，然后他在这个安息日治好了他这个瘫子。这个表明这个显示的这个耶稣这个怜悯人，的是怜悯的主，然后他这个话呢胜过那种传统的他的宗教和律法的限制，然后当时这些那个法利赛人与那个宗教领袖非常那个不高兴，说你这个安息日怎么还给他治病？说他破坏了这个安息日，然后第四个就是五饼二鱼，这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都在四福音书都讲过，就是说明是，也就是在表明就是耶稣是生命的供应者，就指向是说这个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也写明他是这个新约的摩西，供应天上的粮。就是五饼二鱼，然后第五个就是海上行走，这个也在其他福音书上描述，就是说，耶稣就说这个门徒在那个加利海上，就是说那个摇这个橹在船上行，当时有暴风雨，这个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就是显明耶稣不光就是说是世界的主，对，也是 对自然界也有主权，也可以象征在，也同时也象征在风浪中，这个耶稣与那个门徒信徒同在。这是第五个海上行走，然后是第六个是医治生来就瞎眼的人，这个9章这些描述说，他就表明这个耶稣呢是世界的光，是这个人。那个是生来就瞎眼这么长时间，然后神耶稣使他那个能看见，然后当时那个法利赛人看见的，好像还也是认为他那个就问这个瞎眼的人，谁医治好了你？然后他们还不信，然后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这不能看见的就指这个当时这个瞎人，就是说，其实指的就是说一些人，就是说生来灵里就贫穷的人，看不见的人，他认为不能看见的，承认自己看不见，然后就耶稣就能使他们看见，反而就是那些能看见的反而瞎眼了，就指那些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他们自以为自己非常完美，非常自义，所以耶稣来他们不认识，反而是瞎眼的。所以说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说了，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眼了。就看到这个耶稣就像世界的光，临到这世界上，你可以看到有人来拒绝他，有人接受他，医治他。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也是这个神迹的最后的高峰，因为这个大家还知道这故事，拉萨路死了4天以后已经放到坟墓里了，耶稣来了使他复活，这就是最后所行的神迹，这是也是一个关于就是人类最终极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说明这个耶稣是复活。是生命，他这个耶稣来了，战胜了死亡，象征了对。所以这个七大神迹的主要神学意义，就是想的是新创造的七个标志。它不是证明神迹的本身，它而是指向耶稣是生命、光、复活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就是创世纪。神用7天完成了旧的创造，约翰福音的神用7个神迹宣告了新的创造。那这个旧的创造是以安息结束，新创造以复活开始。就像那个哥林多后书5章11、17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说这个七大神迹和这个，其实和这个七个我是，耶稣说七个我是，是有很多呼应的。耶稣在这个，总共在这个6章到15章，总共讲了，约翰福音写了7个宣告，耶稣我是的宣告。这7个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拿撒勒复活，然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大家记得这个出埃及记，摩西当时在旷野里后看见那个燃烧的荆棘，然后神对他说什么？向摩西宣告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I am 这，就是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7个 I am 的宣告，其实就是自己神性的宣告。好，我们把这个7个我是简单的讲一下它的属灵含义。 第一就是我是生命的粮，它这个属灵意义就是说，耶稣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吃了它我们不会饿，其实也就是满足我们心灵深处那个唯一的源头，还有就是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还要靠神的话，所以我们对我们信徒来说呢，就是说要持续吃这个生命的粮。和耶稣连到一起，然后我们要经常每日读经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粮食一样。所以就是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第二就是讲的是宣告，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就是说是耶稣照亮的黑暗，是我们从把我们从黑暗带入那个光明，使人看见真理。所以没有耶稣，我们就会活在黑暗之中，迷失，会在罪中。我们对我们的信徒来说，就是应该跟随光。所谓跟随光，就是我们要远离恶事，远离罪，让那个光照亮我们生命的那个每个角落。就像这个约翰福音8章12节所说的。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这个第三就讲到：“我是羊的门，就说耶稣是我们进入这个救恩里的唯一的入口，没有其他的。就像那个彼得说，在那个约翰在使徒行传说的。”是唯一的拯救，耶稣是这个我们唯一的拯救，说没有他，我们就进不到神的国。所以，我们如果是靠行为或靠什么其他宗教方式，都进不了。我们只有通过这个信心和神的恩典，从这个门里才能进到这个神的国。然后第四就是，我是好牧人。就是认识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每个羊，然后他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供应。好牧人愿为羊舍命，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呢，就是应该认识他，跟随他，信靠耶稣。然后第五，我是复活和生命。然后他就是耶稣掌管那个生死，在他里面死亡不是终点。我们这个信徒呢，应该在任何时候，就是在你低谷的时候，在绝望的时候，都应该信靠耶稣。然后第六个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属灵含义就是说，耶稣不光提供我们道路，而他本身就是道路，他本身就是真理，然后他本身就是生命本身。所以，我们信徒呢，就是应该定睛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其他的那个替代品。他是唯一到父神那里去的路，所以说像这个14章6节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就是我们要想结果的，必须要和这个。这葡萄必须要和那个和耶稣连接到一块儿，才可以结很多的果子。要离开耶稣，我们就不能结果了。所以，就要求我们门徒要和神有一个密切的那个关系，这也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源泉了。好，我们就把这个7个我是做个简单的小结，就是说。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 是世界的光，还是入口？保护者就是牧人，然后生命的源头，唯一的道路，以及我们结好果子的根源。他不仅给予我们这些东西，他耶稣本身就是。这个七个我是呢，不是就是简单这种个比喻清单了，他就说宣告自己是那个是神的新创造的，他这个新创造的宣告，旧生命的结束，所以这个你要去看一下，就是说七个神迹其实和这个七个我是互相呼应的。就像水变酒，像对应的就是这个神迹，就变成说我是真葡萄树，新约的这个表明了新约的丰盛和丰盛的生命，还有像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神迹，就指的像我是世界的光，像拉萨路复活，就说明我是复活和生命，它都是有对应的。这个七大神迹和七个我是都是有呼应的，就是说这个神迹说明的是显示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在地上所做的东西、所作为。然后我是呢，就是指向的是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所以这个七个神迹呼应的是七个我是。然后这个第三段就讲的楼上密谈，这个13章到17节，其实就像是我们所讲的，耶稣上十字架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那个马可龙和那个门徒这个托付了，给门徒托付，就是这种最私密的、最深刻的这种临终遗训了。然后就有点像那个旧约的人摩西，就在临终前，在那个申命记里给那犹太人那个托付，还有像那个大卫在临终前对所罗门的托付，就在列王记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还记得这个雅各为第12个支派的祝福，在那个在创世纪上。第12支派祝福，这就像那个就是临终那个遗训嘛，托付，然后就是主要耶稣主要向他的门徒交代是如何去爱，如何去行使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第13章就是讲到这个耶稣给门徒洗脚和新的命令。所以说，这样说就是说，13章34节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怎样，也要怎样相爱。”也是耶稣就是说，要门徒要互相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服侍。这13章主要讲的洗脚和新命令。然后第14章呢？主要讲的是添加，说我去天上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就赐下圣灵，让他们不要忧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赐下圣灵，然后就赐下圣灵保惠师，这第14章主要讲的。然后15章就是讲的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就意思就是说，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是说，我们做事不是靠血气，不是靠义气，或者是靠谁的能力，而是靠神的灵，是靠着耶稣基督。要和耶稣，只有和耶稣连到一块儿，你这种做才能持续。才能结真正的结果。然后第16章，就讲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说耶稣 赐下属天的能力，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如何行事为人。因为耶稣讲了，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灵的工作。然后第十七章就是耶稣的临别祷告了，有三个重要的祷告。第一个就是为自己向父神祷告，他说：“求你使我同你同享，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然后就是耶稣为这个门徒祷告，求保守合一。然后使他们成圣，就像这个第十七章16节、17节说的，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求父神用真理使这个门徒成长，然后再为世上一切的信徒祷告，求合一，荣耀神。这是耶稣临别前的那个三个重要的祷告，为自己、为门徒，然后为世上一切的信徒的祷告。这是第十七章。好，还有最后这个我们就不太细讲，有很多，就还有一个对话，我想列出来主要的两个对话，就是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这个主要的耶稣就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给尼哥底母说的，就说，施洗约翰用水施洗，那使人悔改；但是耶稣来了，不光是用水施洗，还要用圣灵施洗，使人重新得生命。只有这样重生才能进天国。然后耶稣说，就是说神的恩典，还要从信心。要凭着信心，就像这个3章16节非常著名的那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要凭着信心，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给你的恩典，就是要凭着信心。所以，这主要这段的谈话对话，就是讲的是重生。救恩天国，然后就是信心和神的爱。最后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主要讲的就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们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就是真正解决人的那个心灵真正饥渴的东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什么宗教仪式，也不是什么你的身份，而是在你那个真理和圣灵中与神建立这种真正的关系。好，然后这个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第四段，主要是讲的是18章到21节讲的耶稣受死复活，讲。这个上十字架受死18到19章，被捕，然后审问、鞭打、上十字架，然后最后耶稣最后说一句话，就说成了，这个救赎完成。这是上十字架这段18到19。然后这个第20章到21节就讲的是耶稣。这个被埋，最后3天复活，然后最后向门徒显现，3次托付彼得。那个耶稣显现以后，最后3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你爱我吗？”3次问他，彼得说：“因为3次耶稣3次问他，对他说。”你爱我，他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最后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吗？”然后最后就对彼得说 你跟从我吧，就是让彼得跟从耶稣。这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所有那个信耶稣人的一个所说的跟从耶稣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大概就讲到这儿，这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约翰福音》，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书卷，大家有机会去多念一下，和其他三卷普类福音书不太一样，它就是基本上就是直叙宣告。好，如果没有，我们做个简单祷告。主要我们是何等感恩，能在这个圣诞节的主日，也是我们在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这个约翰福音这卷宝贵的书卷，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你这个独生子耶稣基督。谢谢你没有站在那个天上远远的高处来拯救我们，而是差你的儿子亲自降卑为人，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世界的光，他就是复活与生命，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是让我们能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信靠你，做他的门徒。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下堂课是那个张琳牧师给我们讲《使徒行传》，要讲2堂课，也是路加写的非常重要一卷书卷，讲的是教会的早期的历史。好，谢谢大家。